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人在地球两端的日本和德国刚刚结束了两场备受瞩目的选举，一边选出的是日本自民党的新任党魁岸田文雄。他在竞选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表示，当选后将以抗衡中国作为首要的任务，并主张美日联手应对台海危机。而在另一边，德国大选的结果则是执政长达16年，被认为是路线较为亲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他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合组的政党输给了由肖尔茨 Olaf Scholz 领导的社民党，接下来将展开谈判，寻求和绿党以及自民党筹组对中态度较为强硬的红绿灯联盟。日本和德国这两场选举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中强硬是否已经成为全球政治主流？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台湾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先生，石坂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一位是人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石坂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在台湾的石坂明夫先生了，您怎么观察这次的日本自民党党魁的选举？在经过两轮投票之后，是由曾经担任安倍首相的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来当选啊？你怎么看接下来对日中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这一次的日本大选，其实呢，某种意义上讲是要不要继承安倍路线的这么一场之争。安倍呢，毕竟在日本执政了8年。然后呢，他的继任的菅义伟呢，其实也是基本上继承了安倍的路线。菅义伟内阁被称为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那么也就是说，经过长期执政的话，比如说安倍的经济政策、安倍的能源政策、安倍的社会福利政策，都有一定的，就是说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引起了一些负面的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大家也有不满。那么这一次主要初选的这个河野太郎，他是呢基本上是否定安倍路线的。那么另外一个候选人之一的高市早苗呢，是100%继承安倍路线的。那么最后呢选出来一个这个岸田文雄呢，他属于一个中间派，就是说反安倍路线的也没有得，也没有胜利，继承安倍路线的也没有胜利。这个岸田文雄呢，他是可以带有人说他是70%的安倍，是稍微偏安倍路线的。所以说呢，某种意义来讲呢，还是日本人民呢选择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中间路线的，可以说是这么一个选择了。那么日本的大的方向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是如何观察岸田文雄这位被大家认为是这个外交老手？他在竞选期间曾经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针对对中议题啊说这样子的话，说如果当选，他将以抗衡中国作为他的作为日本首相的首要任务。您怎么观察岸田文雄未来的对中政策呢？
岸田文雄正如刚才石坂先生所讲的，是一个中间派，他呢是出身广岛啊、是属于相对政治光谱偏左。那么他的偏左主要是反核，另外呢在国内是这个保守的财政政策，是传统的政治家。但是呢这回的日本选举应该说是亲中派亲中派落败，而亲美派胜出。但严格意义上，日本呢已经没有什么亲中派，日本的国民的民意86%是反对共产中国，所以四个候选人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中派，所以相对的亲中是河野太郎，但是他落败。那么岸田呢是相对的亲美派，而他跟第三号的组合这个高市早苗啊是坚定的反共抗中的这个派别，而是安倍支撑的人选。那么这回尽管这个岸田文雄当选是中间派，但是组合起来就是亲美派胜出，因为他现在接下来要任命这个总干事长啊，就把这个亲中的二阶俊博去掉，是叫做甘利明。甘利明是坚定的反中派，而且是挺台派，而且主张呢这个 CPTPP 啊是接纳台湾，对中国呢是持怀疑的态度。那么另外呢，高市早田被任命为就是政调会长，政调会长负责这个政策也非常重要，那说明是自民党内啊组成了强有力的一种反中的这个色彩，抗共反共抗中的色彩。所以总的说来，所以这个亲中派是失败了，和田太郎失败，而这个二阶俊博出局，那么就说明台湾这个日本的总体民意啊是朝着抗中、友台、亲美 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很大程度上继续继承安倍路线。
嗯，是抗中有台亲美，也想请教石板明夫的先生。我们也看到很多台湾的评论，就把这个岸田文雄视为是所谓的亲台派哦，因为他曾经在多年前访问过台湾，也跟这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有过合照啊。那么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曾经对媒体表示说，当选后会将台湾视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刚才陈柏峰先生提到了 CPTPP 这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岸田的这个立场也是支持台湾加入的，想请您多谈谈岸田文雄他跟台湾的关系，还有他的对台立场。
怎么说，其实呢，就是日本的这些有力的政治人物啊，大部分都是亲台派，这是呢一个某种意义上历史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日本的自民党内啊，它有国际局，就是真正它做外交的，比如说美国、中国外交是由自民党的国际局来负责的。但是因为和台湾有特殊的关系，日本也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所以说呢，它负责和台湾的外交呢是自民党的青年局，青年局是年轻人负责，所以说每个年轻人进入自民党当国会议员以后呢，先负责对台湾的外交，等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再负责国际事务，就是他的外交的第一步走这样。那什么人能参加青年局呢？是45岁以下的国会议员。那也就是说，什么人能够年纪轻轻45岁以下能够当国会议员呢？大部分是二世或者三世，就像安倍晋三、岸田文雄，岸田文雄的父亲岸田文武也是国会议员，他的爷爷也是国会议员，就是因为他有地盘，所以说呢，岸田文雄是35岁就当了国会议员，就是他们年轻的进入青年局负责台湾外交，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一般去台湾都能见到李登辉，哎，发现李登辉还会讲日语，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他们第一次从政以后，第一个接触的外国的首脑都是李登辉嘛。李登辉又那么亲日，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亲台派。那么什么人当过自民党青年局长呢？有安倍晋三，有这个麻生太郎，有竹下登、海部俊树、岸田文雄，这些首相的大部分都是说当年的青年局的局长。所以说岸田文雄他很年轻的时候，他35岁当选，第二年就去了台湾和李登辉见面，以后呢他在青年局毕业为止呢，一直多次访问台湾，所以大家对台湾都是很有感情的。另外一个呢，岸田文雄的他的曾祖父叫岸田吉太郎，年轻的时候就在台湾的基隆开和服店做过生意，所以在台湾是有很大的渊源的。那么台湾呢就认为他就把他变成一个亲台派。当然说呢，总体上就是说，现在全在日本基本上国会中已经不存在亲中派，大部分都是亲台派。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说虽然他对台湾很好，也喜欢台湾，但是岸田文雄他毕竟是广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广岛呢是当年受过原子弹和攻击的地方，广岛的选出国会议员基本上都是厌战反战的，因为他那个城市的气氛是这样嘛。所以说岸田文雄他在安保国防议题上都是比较消极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70%的安倍派呢？就是他不会像安倍晋三、高市早苗那样在军事上那么强硬，在军事上他可能步子会慢一点，会消极一点，但是说挺台湾、抗中、亲美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也想顺着这个石板明夫先生的分析啊，请教陈破空先生。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岸田文雄他在竞选的时候其实对媒体是这样说，他认为说台湾是位于民主国家对抗集权的前线，每日需要为台海可能发生的危机展开联合兵推，这是他在竞选的时候对媒体的说法。那么刚才石板明夫先生是分析说，他因为是在广岛出生，所以其实在安保问题上可能趋于保守，但他现在这些说话是不是在选举时候这个对中强硬的一种姿态，还是说他接下来的路线可能会延续菅义伟这样这个甚至比菅义伟更积极的美日安保路线呢？想请教您的看法。
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形势不由人，形势比人强。现在日本的政界之所以这个亲美派、友台派都占上风，亲中派落于这个低潮，这是个大势所趋。这是一方面是由中共对外咄咄逼人习近平对内这种强硬政策所造成的。另外在国际上来说，也是国际大联合所必然的趋势。所以日本政界的主要的现在的看法都转向 不是对台湾是一个模糊政策了，说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跟台湾之间已经不是民间友好那么简单了，说是兄弟姐妹，是自家人，所以台湾跟日本是唇齿相依，这一点像岸田文雄这样资深的政治家，他是有深刻体会的，所以他的还有很多的故事，关于他访问台湾，说他酒量很好，跟台湾的政界人物啊拼酒，还帮安倍挡酒等等，这都留下了美谈。说这个时候呢，不管他在这个其他政策上又怎么样，他总体出来是亲美和这个友台是毫无改变的。而他说出了一句名言，就是他说我当选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对抗中国。所以现在他所代表的，或者说这个自民党或者日本主流民意所代表的，就是不仅是日本的主流民意，也是全世界的主流民意。在这样主流民意下所产生的首相和日本的新政府，显而易见对中共是极为不利的，而对台湾应该说是。看好是一个有相对比较有利的一个保障。
石板先生，我们这个节目上回访问您的时候，刚好是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和拜登会面之后，当时我记得请教您说，未来这个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携手协防台湾的可能性，当然你有您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看岸田文雄要接这个菅义伟即将成为这个日本首相，您刚刚提到说他在安保上的这个议题可能趋于保守，不过他会不会可能接下来因为跟高市早苗有合作，所以彼此的政治合作可能会让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呢？想请教您的观察。
我是这么看，就是说啊，现在因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很多的我们对政治人物的既定的观念呢，会有很大的给我们的，或者是叫惊喜，或者是让我们很吃惊。比如说上次菅义伟也好，就是安倍去年9月宣布辞职的时候，上来一个菅义伟，当时台湾的那些日本观察家都很失落，因为他叫什么？他们没听说过这个人啊，他们觉得。这外交，安倍是外交的专家啊，天天全世界到处交朋友，而且外交手腕高超啊。菅义伟一辈子做内政啊，他在外交上没听说他在外交有任何的建树，没见过他的意见啊。外交他怎么想的都不知道，大家就想完蛋了，日本变成一个内向的国家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菅义伟在短短一年之内做出安倍都没有做出的成绩。他访问美国，跟拜登签署了日美这个。首脑这个共同声明，把台湾海峡放进去了，这是安倍没有做到的。比如说，他捐给台湾的疫苗，10天之内就把所有的手续完全通关，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做到的。所以说，菅义伟，而且还在主导了很多很多的外交的事项。大家说，哇，原来菅义伟是外交的专长，因为他内政搞得一塌糊涂嘛，包括日本的疫情也没控制好，经济也没控制好，所以说。我们对他的印象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岸田文雄他到底在外交上有什么表现，其实我们还不太清楚。特别是他把这个政务调查会长交给了这个高市早苗，那基本上政策方面由他定，所以外交安保政策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本如果分成鸽派和鹰派的话，那么高市早苗、安倍这些人属于鹰派，岸信夫这些人，那岸田文雄一定是鸽派嘛，因为
鸽
广
派。
岛出来。喜欢和平嘛？但是鸽派跟鹰派有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鸽派这个鹰派啊，主张国家利益；鹰派呢，这鹰派是国家利益，鸽派是叫普世价值。那对抗中国的时候呢，安倍高市早苗就是说你窥视台湾海峡，侵害日本国家利益，钓鱼台、钓鱼岛、尖阁诸岛这些，我们寸土不让，和中国冲突。但是岸田文雄他们鸽派呢，他们有鸽派的逻辑。你欺负人权就不行，你这个在新疆、香港的人权问题，我们要管一管。所以说呢，岸田文雄他上来以后呢，他说要设置首相辅佐官，就专门管中国的人权问题的，这是鸽派的逻辑啊。鸽派他不对国家利益他不是那么积极，但是对普世价值、对人权、民主化他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岸田上来了以后呢，这个安保会不会他继承安倍路线？不知道，但是在人权方面的话，很可能比安倍发言会更积极。所以现在呢，中国是不管是鸽派、鹰派，他全得罪了嘛。所以说呢，就是说岸田文雄的政权呢，可能会有一个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日本政府的侧面，也许会出现。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对这个日本选举这么深入的分析。接下来就要请教陈伯光先生，另外一场和日本同样是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啊，这个日前也举行了这个德国的国会大选。那么，德国的铁娘子默克尔也结束了她长达16年的执政啊。那大家知道说默克尔她过去路线是被认为是比较亲中的，你怎么看德国变天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德国这一场大选相对比较复杂，首先一个肯定的事就是默克尔时代结束了，默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呢是选举中居于第二位，那么这个不太可能主导政坛，那么社民党胜出，那么社民党以前跟基民盟呢组织个联合政府，那么现在呢他们两人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就是要社民党组织一个大联合政府，因为社民党仅仅是险胜基民盟，那么组织大联合政府是出现两个情况，一个是多数情况就是社民盟联合绿党和自民党阻隔，那绿党和自民党是坚决的反共抗中的政党，态度非常坚决，这个社民党呢说是中间偏左的政党，而基民盟是中间偏右的政党，但尽管一个偏左一个偏右，但是社民党比这个基民盟现在反中的情绪更高一些，那么但是有出现个情况，就是说现在这个社民党的这个首脑哈，就是这个舒尔茨，他正在跟绿党和自由党谈判，但是还没有结果，但是如果说这三党谈得起组织一个大联合政府，那社民党就真正立足脚跟了，但问题是如果谈不拢的话，实际上这个基民盟还有阻隔的可能，基民盟也在跟绿党和自民党结合，而绿党自民党呢现在实际上是处于啊各方都抢的这个两块大饼，他们两个虽然是位居第三或者是第四这么一个情况好像是小党，但是由于两个大党来抢他们呢，他们反而是这个开价了，就说你们要符合我们的理念才行，也就是说社民党和基民盟要去抢这两个小党的话，要符合他们抗中路线，对抗共产中国的路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对中共来说绝对是个噩梦。而现在当然阻隔没有结束，当时默克尔上的时候阻隔了花了6个月的时间，这是德国组织联合政府的难处，那么这次呢，当然大家不希望花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德国显然这次面临一个大联合政府的组成，不管怎么组成，其中的反共抗中情绪是它的可以说是主题之一。
石板先生，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德国的选举跟日本的选举合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不但中国因素不约而同的成为竞选的主轴，接下来胜选的人他未来的对北京的政策和立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您同不同意刚才陈伯空先生讲，如果接下来日本跟德国都对中更强硬的话，可能会是习近平的噩梦呢？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中国强硬的话，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趋势，默克尔为什么对中国不是很够强硬呢？因为默克尔上台是2005年，那个时候我正在东京做国际新闻，那个时候在全世界都对中国不强硬，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是胡锦涛的胡温新政的时代，还是努力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还是尽量的说我们有什么毛病你赶紧给我提意见我尽量改，还是当然他下面做了很多很多事，但是至少给全世界一个印象，中国是一天天在变好，那只要帮助中国经济成长起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扩大以后，中国可能实现民主化，至少2005年的时候全世界都有这种错觉嘛。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是美国欧洲亚洲全去了嘛。那么现在呢，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胡锦涛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习近平是对内打压对外扩张，然后战狼外交，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一个非常的全世界的不停制造麻烦的一个国家了。那么现在上海领导人你让他亲中是很难的，他根本没办法选
嘛，市场
对，所以那个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安倍首相他过去刚刚上台的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也是亲中的，他破冰之旅去中国访问嘛，那个时候的中国和中国现在中国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其实蛮担心的，就是说不管是德国和日本，德国出一个默克尔，日本出一个安倍，强人政治之后必定会有一段时间会群龙无首，这个一定是这个必然的嘛。其实日本的像安倍首相下台之后马上菅义伟只做个一年，那么安田文雄到底能做多久还很难说嘛。那么德国现在也看到就是群龙无首的样子嘛，就是新上来这些人就跟那个默克尔比起来的，不管政治手腕影响力谈吐各方面还是让人感觉还是差得很远很远的嘛。那么德国能不能在即使反中它能不能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反中的力量，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刚才是我有一个比较，就是刚才讲的是比如说德国的自民党 他属于也是右派嘛，右派是什么？右派强调国家利益嘛，他跟中国有冲突。那么左派的，比如说绿党，绿党强调普世价值嘛，在人权方面也和中国有冲突。那所以说，我觉得蛮奇怪的，就是说现在全世界不管任何政党，只要抗中的话就有共识。其实我看到美国现在也是蛮有意思的嘛，就是拜登政权，很多问题，国内问题完全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他对中国强硬，好像美国就马上就会团结在一起。所以说，我觉得今后呢，天下为中这个大的概念已经形成了。那么，日本和德国的到底能不能早日变成出现一个安定的政权，这个我们还要观察。
那么陈伯光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对中强硬变成了全球政治主流，也谈到了美国、德国的情况，会不会也影响到美欧之间的联手抗中呢？请讲你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就是说，在中国没有选举，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选举的专制国家。但是呢，在国际其他国家的选举中，中国反而成了一个主角，被动的主角。就中国因素都在各个选举中，不管是台湾的选举、日本的选举、德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各国的选举，都会把中国牌当成一个牌来打。那么大势所趋就是这样。就像这个石曼先生也讲到了，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政党和政要要获得支持的话，都是反共抗中。即便是过去曾经亲中，过去曾经绥靖主义，或者说相对比较温和的这些政党，不得不积极表现出这个姿态。因为实际上，这个东西与其说是各国要去抗反共抗中，不如说是中共和习近平自己做出来的。你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局，叫做困兽犹斗。对外是对内是困兽犹斗，对外是四面楚歌。你是对周边国家，不管是南海、台海、东海都在出击，对中印边界也在出击。然后在主流国家，你是反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所以这个注定了你是全人类的公敌，因为你摆脱了这么一个公敌的嘴脸，也不在乎，然后战狼外交去骂人。而且习近平给各国国家的驻外大使啊下达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人接到的任务是什么呢？不管是。驻中国大使、英国大使、瑞典大使说要他们说服当地的国家和民众来接受中共这一套、习近平这一套，这不仅不可能完成，反过来激起反感。所以，因为这样的结果，可见的就是说，在其他国家这个民意在各国的民意调查都是反共抗中的民意是占上风，说政党和政治家就不得不体现这种民意，否则你无法当选。所以，我认为呢。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作为第四大经济强国，曾经呢，在二战之后从废墟上站起。那么今天，他知道这个独裁的厉害，军国主义的厉害，他也知道那个代价有多高。所以在民主化、和平、长期的和平之后，如果是发现出现了一个新的日本军国主义或者纳粹德国的雏形，就是共产中国的话，他们自己都非常害怕，必然会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这个民主联盟、国际联盟一边。
石板先生是刚刚提到说，打中国牌成为了全球各国选举一个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在一个现象。那刚刚提到台湾也不例外，在您所处的台湾啊，那么台湾其实最近说刚刚谈到日本的选举、德国的选举，在台湾也刚刚结束一场这个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哦。但是国民党好像不管谁出来选，这个候选人都很难被撕掉这种亲中的标签。你怎么看新任的这个回国成功的这个朱立伦国民党主席，还有他在当选之后也受到了习近平的贺寒，请教您的看法。
怎么说？我觉得国民党就是说，朱立伦他看当选之后的这一连串的表态，就是说叫旧瓶装旧酒嘛。本来是大家都常说这个叫新瓶装旧酒嘛。这个国进就是国民党还是那个党，朱立伦还是朱立伦。那你几年前你做党主席的时候没有做好的事情，你现在时空背景支持率已经又比当年还小个很多。你还用同样的方式，那注定你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嘛。我常讲就是说，朱立伦他现在这套方法是温水煮青蛙，慢慢，一定国民党就会死掉的。但是说现在呢，跳出个张亚中嘛，张亚中是开水煮青蛙，当场他当选马上就会死掉的这种。但是朱立伦他们把开水排斥掉了，还是在温水里边，他完全这套逻辑，国民党内的党意。跟台湾的民意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不同，国民党他的支持者有相当一大部分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要比台湾的民进党统治要好，就是一种分不清是非的人，是他们党内的支持者的一大部分。外边还有一个被这个习近平用威逼利诱。这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打压他，所以国民党早就已经自己做不能不做的不是自己，他就是说被鬼上身了， 就是说自己的手在动什么，不是自己的意识，而是被人操纵的。所以说，国民党他照这种方式做的话，他现在的他根本讲不出一套可以说服台湾人的论述。我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他现在只能在拿着放大镜在挑民进党的毛病，就是说你的高端疫苗不好，你的防疫政策做得不好，然后说你的我要罢免谁谁谁，我要罢免谁谁。他现在只会变成一个挑毛病的吧？那到底你要是实现什么？你的。就是说，你的外交政策什么？你要把台湾作为国家带到什么方向去？他根本他党内的路线之争也这个调不清楚，只能把它放下去以后，继续挑民进党的毛病。这样的话根本不可能有成长。就是说，现在他这次习近平发的贺电，朱立伦回电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台海的紧张的责任完全推给了蔡英文，就说都是蔡英文不好。蔡英文所以制造台海的紧张关系，这是完全是无视于真相的。如果说台海造成紧张的责任是蔡英文的话，那现在全世界都应该在谴责蔡英文，因为历史上有过，当年陈水扁他自己非常主动做一些有关台独的事情的话，全世界是在谴责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嘛。现在蔡英文明明什么都没有做，明明是北京的天天文攻武吓。这个基本事实，朱立伦都认识不到的话，他就不可能带领国民党往前走，有任何出路的。所以说，我认为他就是只能在开水温水煮青蛙，在慢慢慢慢的这些就是说韩粉的随着韩粉的凋零，国民党会每年每年的缩小它的影响力。
那么除了石板先生在这个台湾的当地的观察之外，想请教陈破关先生，如何从我们刚才谈的一连串日本、德国这种全球对中强硬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来观察这一次的国民党主席选举呢？
对，关于这个国民党的选举啊，这个朱立伦是一成一败，他的成呢，就是说他打败了张亚中，这个打败了张亚中呢是险胜，那么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打击，因为习近平呢，如果张亚中当选的话，习近平啊对他的连任是一个资本，他可以说我的对台政策见了效果，看国民党出现了一个极统的红统的人物，就接受中共这一套，另一个韩国瑜来了，但是张亚中被打掉了，算是朱立伦啊这个保住了这个国民党的传统。但是朱立伦呢，给习近平复信贺电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台湾内部的情况，说民进党怎么样，民进党怎么样，这个做法就是把这个内部啊当成外部，就显得很没有格局，而且有点是间隔。因为你作为一个国民党当选了之后，你的立志是应该说国民党的轮流执政，或者说你自己要当选总统，那么你应该是国民党对外对习近平发了一个对外的东西。但是习近平贺电之后，他去讲台湾的内政，似乎给人的感觉要拉共产党来打民进党。这个就有点就好像这个吴三桂拉满清入关的样子，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是台奸或者汉奸这种双料角色，说这个对他是个政治的重伤。所以朱立伦这个表态啊，中共的新华社主流媒体都不讲，做不既排除了他是求同存异四个字，这个是有价值，但中共不提，但中共也不提，他提到了民进党部分。就是中共留了一手，中共就认为呢，我不一定押宝就在国民党头上，你能不能翻身还是个事情。我对民进党也留了一手，说我不会听你朱立伦的，说朱立伦是两头不讨好，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而他这么一个做法呢，可以说朱立伦和国民党目前的做法的确像这个石板先生说的温水煮青蛙，在自我淘汰。为什么呢？他违背台湾主流民意，他还违反了国际主流民意，跟台式的选举气氛很不一样。这样双重的这个违逆的话，你在内部找不到空间，在国际上找不到空间，你不就是自毁前程吗？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石板明夫先生谈的这个三个选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非常感谢二位的深入分析。
谢谢。
好的，
谢
也
谢。
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